日本是一个非常特别的国家。你走在东京的街头，会看到干净的、像被人反复擦拭过的街道，高楼镜面反射着冬天的阳光，一切都井井有条，秩序的近乎精致。但是，所有光亮的表面之下，却藏着一个事实：日本人的工资已经整整30年没有上涨了。这是一个国家从巅峰走向停滞的故事，是泡沫余温散尽之后，一个民族如何继续生活的故事。日本的命运不只是经济现象，它更像是一部缓慢发酵的文学作品。就像川端康成在《雪国》里写的那句：“国境之长，夜之深雪，美但寒冷，亮但凛冽。”日本曾经创造了亚洲的经济奇迹。如果我们把世界经济史放成一条时间线，日本的崛起是最不可思议的一笔。1945年战败的日本是一片被炸碎的废墟，工业体系被摧毁，物资短缺，粮食靠美国救济。但也正是在这片废墟之上，日本在20年内完成了世界上最猛烈的工业化。那么，日本是靠什么逆天改命的呢？日本崛起的第一大引擎可以说是美国的助力。二战结束之后，世界进入美苏冷战时期，美国在亚洲选择扶持日本作为战略前线。而作为交换，美国给了日本三样东西：资本、技术和市场。这三样东西，任何一个国家得到一样都能起飞，日本一次性得到了三样。美国甚至主动放开市场，让日本的纺织品、家电、汽车源源不断地销往美国本土，给日本按下了一键加速的出口导向模式。从这个意义上说，日本不是靠资源起家，而是靠地缘政治起家的。日本崛起的第二大引擎是国家资本主义模型。日本政府在战后推行的产业路线图，先是钢铁，再是汽车，然后是电子，再是半导体，每推进一项都像军队一样精准。那日本的模式是什么呢？总结成一句话：政府指方向，银行给资金，企业来冲锋。银行体系以低息、长期贷款加持日本企业的扩张，企业集团之间形成了纵向整合，终身雇员制又提供了极高的员工忠诚度和稳定性。就好像啊，日本把一个国家当做一间大公司来运营，效率高得惊人。日本崛起的第三大引擎呢，是社会执行力。这个部分很多人低估了。当时的日本社会啊，有三高：高教育、高纪律性、高协作性。正是这些看不见的因素，让日本具备了超强的执行速度。你看，日本工人上班像一支军队，汽车流水线上的动作呢像机械，加班文化、过劳死可不是今天才有的，它就曾经是日本经济奇迹的代价。夏目漱石在《我是猫》里写过一句非常有趣的话：“明治时代的人有一种想证明自己的焦虑，这种焦虑其实就是日本工业化的精神燃料。”所以，我们看日本的奇迹不是偶然呢，而是三股力量的叠加：美国的外力推动，日本政府和企业的联动，以及日本社会执行力的高效运转。这一套组合拳让日本的 GDP 在1960年到1990年的30年间爆炸性的增长，成为了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但是，日本的故事真正精彩的地方呢，是从巅峰开始的，因为接下来的事情改变了日本的命运。日本的高速增长一直持续到1980年代末，那个时候的日本有多强啊？现在的年轻人很难想象。当时的东京土地价格贵到什么程度呢？媒体说过一句震惊世界的话：“卖掉东京23区，可以买下整个美国。”虽然有夸张的成分在，但是气势是真的。可是越是站得高，越容易摔得痛。日本的问题就埋在他自身的成功里面，而真正改变日本命运的转折点，就是1985年的广场协议，日本被迫踩下了刹车。1985年的时候，美国忍不了了，因为日本出口太猛了，日本车、日本电视、日本半导体冲进了美国的本土，把美国的贸易逆差压到了爆炸。于是，美国叫来了英国、法国、德国、日本五国一起签了一份广场协议。它的核心呢，就是美元太强了，我们要让美元贬值，让日元升值。这对日本意味着什么呢？很简单呀。日元升值了，等于日本的出口要受到重击，那日本企业的盈利就会下降，日本经济突然熄火了。于是日本政府慌了，他们做了一件事儿：疯狂放水，利率使劲往下砸，信贷往上推，钱像洪水一样从银行里流出来。结果呢？你能想象的资产泡沫全发生了。 从1986年到1991年，日本经历了人类历史上最猛烈的资产泡沫之一。用三个词形容当时的日本社会：房价飞涨、股市狂飙、全民借贷。具体有多疯狂啊？房地产，日本地价3年翻3倍，东京银座的一块地比纽约曼哈顿要贵10倍。股市呢，日经指数从16000多点涨到了38000多点，而到达那个高点之后，日本开始了长达30年的冬天。第三就是企业和家庭一起加杠杆，银行说借钱，企业就借；企业说扩张，员工就跟着加班。大家都觉得日本的繁荣会永远持续，这是典型的一个国家以为自己永远不会失败的时刻。而文学往往比经济更加敏感。三岛由纪夫在《金阁寺》里写过一句极致的隐喻：“美是一种逼近毁灭的力量。”日本经济正处在那种极致之美当中。当时华丽而不真实，越华丽越脆弱。因为当时的日本人都没有想到，这个有史以来最强的繁荣会突然之间碎掉。但所有泡沫的破灭都是瞬间的。日本房地产暴跌60%，地价像断崖一样往下掉。日本股市腰斩，日经指数从38915点跌到了14000点。银行坏账爆发，企业还不上贷款，银行的钱变成了烂账，整个日本金融体系被拖进了深渊。这个时候，日本政府做了一个今天看来非常致命的决定，就是他们不敢承认损失，也不让僵尸企业死亡。于是，日本进入了一个历史性的状态——流动性陷阱。钱多，可是没人敢用。日本政府又开始了降息、降息再降息。可是问题来了，钱变便宜了，但是大家不敢花钱，不敢借钱，不敢投资。企业呢，害怕风险；银行呢，害怕坏账；年轻人呢，害怕未来；政府呢，害怕冻结构。于是出现了经济学中的就是经典现象啊，流动性陷阱。钱多到满意，但是经济呢，却像冰封。我们可以把这段时间的日本理解为企业把钱锁在了账本里，银行把钱锁在了资产负债表里，国民把钱锁在了存款里，政府把希望锁在了预算当中，整个国家被冻结了。而这一冻呢，就是30年。日本的失速不是偶然，也不是一夜之间发生的，它是三个事件连锁造成的。第一个，广场协议导致日本被迫升值；第二呢，疯狂放水导致日本的资产泡沫；第三，泡沫破裂导致流动性陷阱。这三件事儿改变了日本此后30年的命运。泡沫破裂之后，日本做了上百次的财政刺激，几十轮的降息，数十年的量化宽松。但是日本经济依旧像一个被封存在玻璃罩里的世界，外面风云变幻，但是里面却纹丝不动。这说明日本的问题不是事件，而是结构；不是短期的，而是一种命运了。接下来这一段呢，是我们理解日本今天困境的核心。黑板的右侧是我认为日本经济停滞的三大结构性的锁定。第一，人口断崖，日本的未来被掏空了。我们先讲人口啊，这是所有经济增长的第一推动力。而日本的人口数据呢，用一句话可以概括了：不婚不育不活跃。生育率只有1.26，每年减少60万的人口，相当于日本一个中型城市每年在消失。其次呢，日本的老龄化是世界第一，超过30%的人口是老人，整个社会呢就像被按下了慢速的模式。如果我们去日本的乡村，就能感受到这种冬天般的寂静。川端康成在《雪国》里写的那个漫长的夜，也不只是地理上的寒冷，而是人口的寒冬。人口下降的结果就是劳动力减少、消费减少、社会创新能力下降，年轻人成为稀缺的物种，企业不敢投资未来，政府不断扩大赤字。这是经济学无法逆转的变量。而日本工资的停滞呢，是这场宏大冻结的第二层。从1995年到2025年，日本人的工资收入几乎是一条直线，工资30年不涨，全球罕见。同时呢，非正式雇佣的比例高达35%，打零工、时薪制，没有晋升，没有安全感。再次呢，就是阶层固化了，第一份工作决定你的命运。日本人一旦进入了某个轨道，很难再改变了。如果没有考上好大学，没有进入大企业，那人生基本定型了。这让日本的年轻人啊出现了一个心理的变化，既然努力改变不了阶层，那索性就躺平。这就是后来我们熟悉的所谓低欲望社会的根源。而文学呢，往往是记录这种经济的情感。太宰治在《人间失格》里面写的那句"我已无力为人"，不是一个人的绝望，而是一个时代里无数年轻人的状态。第三个更深层次的问题呢，是产业体系的老化。日本的制造业仍然很强，但是结构已经出现了断层，传统制造竞争力在下滑， 汽车、电气的优势仍然在，但是全球的竞争也更加激烈了呀。新产业链严重缺位，日本没有硅谷，没有互联网巨头，没有全球性的数字平台，还没有赶上移动互联网的时代，也没有抓住 AI 新能源的机遇。同时呢，日本的内需市场持续的萎缩，因为他们人口老龄化加工资停滞，人们的消费意愿极低，服务业低效，创新缓慢，这是隐藏多年的问题。而且日本社会讲求秩序，但是秩序和创新往往是反向的。一句话总结的话，这个时候的日本产业像一位技艺精湛，但是已经不再学习新招式的老匠人，手艺仍然是顶级的，但是速度已经赶不上时代了。经济停滞久了，反过来会塑造人们的心理结构。日本年轻人今天普遍都是不婚不育不恋爱不买房不换工作不追求更好的未来。也不是他们不曾想过，而是时代告诉他们，追求改变只会失望。于是呢，日本社会进入了一种安静的绝望，工作只求稳定，不求发展；消费只求实用，不求升级；生活只求安全，不求突破。这就是低欲望社会的本质，不是不想要，而是觉得再努力也没有意义。村上春树作品里面那些无所事事、站在窗边看雨的年轻人，其实就是这一代日本人的精神缩影。日本经济的停滞啊，不是单一的问题，而是三个结构同时塌陷的结果。第一，人口断崖，没有未来；第二，劳动力冻结，社会发展没有动力；第三，产业空心化，经济没有增长；第四，社会心理低温化，人们没有欲望。这是一个国家从高速运转进入慢速冻结的全面过程。好，前面呢，我们讲了日本30年来的结构性冻结，人口、工资、产业、心理全部陷入了一个无增长的循环。那么问题来了，面对增长枯竭，日本政府这几年的核心思路是什么呢？四个字：继续托举。托谁？托消费呀，托投资啊，托信心呀。但是最重要的是托住经济增长的表面。所以我们看到，日本最近做了一件非常具有象征意义的事。就在几天前，日本的高市早苗政府正式通过了一项高达21.3万亿日元的刺激计划。换算一下呢，大约是1380亿美元，约等于1万亿人民币。这是一笔非常大的钱，关键还不在于它的规模，而在于来源，全部靠借债。日本政府啊，其实已经没有财政空间了，只能继续发国债，继续上杠杆。经济没有增长，只能靠借债来制造增长的幻觉。可是市场的情绪是最真实的，刺激政策刚通过，立刻出现了三种现象。第一，日本的长期国债遭到集中的抛售，特别是30年的日本国债被抛得最狠。为什么呢？因为市场不相信日本未来能还得起。第二，日债收益率上升，因为债券的价格暴跌，收益率就上升。这是市场在告诉政府，你的信用在变弱。第三，是日元继续走弱，财政赤字乘以超宽松的货币等于日元的贬值，这是一条典型的政策风险链。财政刺激越多，债务就越多，国债越不值钱，日元越弱，这就是日本政府做的恶性循环。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在内部讲话中说得很直接，说要让股市反映经济的信心，翻译一下就是托高股市，要把经济从外表上托起来。这种做法呢，我们听起来很熟悉，资产托举，汇率牺牲，债务扩张，结构不动，先救看得见的，再慢慢托看不见的。但是问题来了啊，股市上去了，可是日本人真实的工资上不去；股市上去了，日本年轻人的生育率也上不去了；股市上去了，日本债务却越堆越高。这就是一个单点繁荣的模式。目前，日本的政府债务占 GDP 的比例是260%，是世界第一。按照现在的刺激速度啊，国际评级机构已经开始预测了，日本的债务比率可能在未来几年突破300%。这是什么概念呢？就是一个国家需要未来3年的全部 GDP 才能够还清债务。这已经不是财政政策了，而是时间换空间，用未来赌今天。面对这种对未来透支的国家心态，日本作家太宰治早在半自传体的中篇小说《人间失格》当中说："我已无力为人。"所谓"人间失格"，就是我已经无力成为人的意思。太宰治当然不是在写国债，也不是在写财政赤字，但他那种无法改变命运的无力，正是今天日本财政最深层的心理底色。你会发现，日本消费者不敢花钱，企业不敢投资，银行不敢贷款，政府不敢停止刺激，整个日本社会不敢面对真正的结构改革。这种国家心态本质就是向过去妥协，向未来透支。于是，我们看到一个非常矛盾的日本。 街道干净到没有一片纸屑，地铁准点到可以校对手表，社会秩序井然，便利店的灯亮到凌晨3点，一切都在正常运转。但同时，一切又在缓慢的老去。你会感觉日本不是失败了，而是停在那里了，停在了1991年的泡沫的余温里，停在了广场协议的阴影之下，停在了失落的30年当中，停在了一个无法突破的未来前面。经济可以用货币来刺激，可以用财政来托举，可以用政策来调整，但是时间不行。时间会让人口变老，让人们的消费意愿变低，让年轻人变少，让社会从向上转向向下。这不是政府的政策能够简单解决的，而是一个文明的经济周期。日本经济的问题呢，其实一直也被他的文学写着，写透了。川端康成写《雪国》，那是日本的乡村和人口的冬天；三岛由纪夫写《金阁寺》，那是极致的繁荣和极致毁灭之间的裂缝；村上春树写《迷宫式人生》，那是失落时代对未来的困惑与空洞；太宰治写《人间失格》，那是这代年轻人的心理底色。文学是日本灵魂的回声，而经济只是那个灵魂在现实里的投影。日本的问题是一个国家如何在秩序中老去。经济停滞是表面，精神停滞才是根源。当一个国家的人民不再相信未来，再多的刺激计划也无法刺激希望。我是苏涵，我们下期见。